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汉刘涉红和赵秀娟分别被网判7年半和7年；湖北赤壁市周国强被非法关押2年，疑似被配血刑；广东省女子监狱近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原吉林省农安县公安局局长尤明言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4日，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刘涉红和妻子赵秀娟在荆州市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荆州市荆州区西门看守所。2020年12月3日获悉，刘涉红被网判7年半，妻子赵秀娟被网判7年。刘涉红53岁，原籍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大桥村人，年轻时因吸毒斗殴多次锒铛入狱，毒瘾不光吸空了家里的钱财，更摧毁了刘涉红的身体，使他年纪轻轻就两脚浮肿，全身发黑，几近丧命。2006年，刘涉红坐牢时接触到了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从此他也开始了修炼法轮功，仅4个月时间，他就戒掉了毒瘾，身体恢复了健康，红光满面。刘涉红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学会善待他人，彻底改掉了恶习，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知道他过去的人无不称奇。当刘涉红看到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造谣污蔑和残酷迫害，就喷写标语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因此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2008年曾被非法劳教并遭到毒打，2010年又被网判4年，在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遭受迫害。刘涉红和赵秀娟夫妇原住在武汉市武昌区，因被当地警察骚扰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9月4日，夫妻二人在荆州市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荆州市荆州区西门看守所。他们的家属为刘涉红请了律师，律师两次要求会见当事人，却都被荆州市西门看守所拒绝。2020年12月3日获悉，刘涉红被网判7年半，妻子赵秀娟被网判7年。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赤壁市法轮功学员周国强先生2018年12月26日被武汉国安绑架，他被非法关押至今已经快2年。近期获悉，周国强被全身检查，还被抽血抽骨髓检查，令人怀疑这是为配血刑。因为多年来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实越来越多被曝光，不得不令人相信中共有庞大的活人供体器官库。周国强50多岁，原赤壁市工商银行职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1年里，他曾被非法劳教3年，遭到背靠，用高压电棍电，靠在树上日晒，逼做奴工等各种名目的酷刑折磨。2018年12月26日，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刑侦警察联合武昌区余家头和水果湖派出所、国保、特警闯入洪山区中北路姚家岭站东湖西园物业，绑架了周国强等6人。他们被劫持到余家头派出所，被铐在铁椅上非法审问，遭到毒打，刑讯逼供，又被强迫做身体检查。他们被抽了几百毫升血，被检查了肝、肾、心、肺等功能， 还做了眼科检查，说是检查眼角膜。这些检查很可能都是为活摘器官准备的。周国强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青林看守所，据说在里面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编了号，不判刑也不释放。这个是610头目黄孝军具体负责迫害周国强。目前得知周国强现被单独关押，周国强被强制抽血抽骨髓，令人怀疑他是被配血刑。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三个黑窝：广东省女子监狱、广东省北江监狱和广东省四会监狱，均由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管辖。广东省女子监狱是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监狱管理局与广东省政法委串通一气，为三大黑窝撑腰，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广东省女子监狱强制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做奴工产品，对外联系和销售该产品的公司为广东嘉顺综合总厂，现改名为广东省广誉集团嘉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当法轮功学员被投进监狱后，首先被安置在四监区，遭受野蛮的入监洗脑迫害，逼迫写所谓不修炼法轮功的五书，并通过四监区及监狱610的所谓考核后才能下监。为追求所谓的转化率，广东省女子监狱及其狱警罔顾法律、道德、天理，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对坚定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采用侮辱、打骂、罚站、不提供充足食物、剥夺睡眠、不准大小便、不让洗漱、不提供生活必需品等邪恶手段，对他们进行肉体上摧残、人格上侮辱。原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法律讲师、二级警督、律师赵平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8年9月被非法判刑3年，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遭非法暴力洗脑和劳工奴役，受尽非人折磨。2013年12月17日，赵平女士实名在明慧网发表《广东女子监狱的牢中牢》文章，揭开了女子监狱暴力洗脑、强制转化、高强度劳役等骇人听闻的黑幕。她因此遭广州和贵阳国保及610人员的多次骚扰，直至被迫害离世，年仅58岁。被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惠州市法轮功学员黄丁友、中山市陈小月、汕尾市陆河县彭文秀、梅州蕉岭县李松芳、惠州市惠东县郑贵友、法轮功学员陈正荣、林少娜。广东省女子监狱2004年开始专门设立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团队，郑朱娥为负责人，洗脑主攻手有于云霞、徐仙银、熊星、闵小红、黄云英、谭欣欣、邹春娜、齐音、黄淑燕、敖小玲等。据明慧网报道，游明岩自2008年下半年至2012年下半年任职农安县公安局长4年。游明岩不仅是实施一场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策划者，更是滥用职权、破坏法律、迫害无辜的犯罪者。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其任职期间，农安县法轮功学员1人被迫害致死，9人被非法判刑，15人被非法劳教，86人次遭骚扰、绑架、非法拘留，30人次被送洗脑班迫害。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证、拒绝入境。 国际社会已从对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走向实质性的拒签行动。现在游明岩因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表示，中共是头号威胁；美国律师鲍威尔证实，中国产假选票涌入美国；挺川集会民众，美国大选影响全世界的人；台湾举办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逾6000人出席。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1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刊文说，中共对美国构成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威胁。作为国家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可以接触到比其他政府官员更多的情报。他说，我监督情报机构，我的办公室每天定期为总统制作简报，详细介绍美国面临的威胁。如果我能从这个独特的角度向美国人民传达一件事，那就是中共对当今的美国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全世界的民主与自由构成的最大威胁。拉特克里夫说，现在的情报很明确，中共打算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主宰美国和世界。中国的一些大型公共机构与知名企业是中共开展间谍活动的伪装。他指出，中共的做法是窃取、复制与替代。中共偷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后，复制美国的技术，然后取代美国的企业。他在文章中着重点名了中国通信企业华为。他说，中共将华为这样的企业伪装成公共事业和知名企业，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部署、收集情报，以支持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拉特克里夫说，情报表明，中共对美国政治的干预是俄罗斯的6倍，伊朗的12倍。他特别提到，在美国的中资企业通过创造就业岗位影响美国雇员，企图通过工会发动群众力量，迫使当地议员改变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他称，联邦调查局经常逮捕窃取美国研发机密的中国公民。据估计，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损失4000至6000美元。他还表示，中共应是美国未来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华盛顿应该做好准备，美国领导人需要看清这一威胁，并采取解决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在2018年签署了一道行政执行令，叫《在外国干预美国大选时实施某些制裁的行政令》。根据此行政令，国家情报局局长在大选结束后45天内，要评估是否有外国政府或任何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干预美国的选举，并将此评估提供给总统。一旦评估认定有外国势力破坏美国大选，美国各部门将对所有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实施各类制裁。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共深度参与了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舞弊案。美国律师西德尼·鲍威尔和林伍德2020年12月3日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都提出了中国制造假选票的问题。鲍威尔表示，他收集到关于中国产的假选票的相关证据，也有跨美墨边界运输这些假选票的视频。 他说，我们有证据表明大量中国产的假选票正在流入美国。我们有一位目击证人说，这些假选票之所以不断被运进来，是因为舞弊者打算在决胜性选举中混进假选票，或是在重新计数时混入，所以中国产的假选票仍在不断流入美国。美国自媒体网管专家12月5日报道说，中共红三代伊启威发布的秘密视频显示，中国工厂伪造美国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选票，每月印刷量达50万张。伊启威在网上提供了一段视频，是两名中国男子的对话录音。其中一个男子与一名操着广东口音的工厂老板用普通话交谈，讨论如何伪造美国选票。伊启威11月9号在推特上发帖说，中国广东省的印刷厂在帮助印刷假选票，这些选票于2020年8月至10月之间以医疗用品的名义邮寄到加拿大和墨西哥，然后流入美国。伊启威在12月2日转发自媒体网管专家的中国产假选票报道时说，此视频的举报人是一个有良知和信神的人，我将提供更多信息，揭露中共对美国大选的干涉，以证明这次选举是造假的。网管专家12月5日的最新报道发出后，伊启威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说，我以我的人格和对神的信仰发誓，这次选举是欺诈性的。伊启威稍早曾表示，今年全美各地查获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假驾照和假证件，也与本次假选票事件有关。他引用美国之音报道说，截至8月10日，美国执法当局已截获了54718张假身份证件。伊启威说，由于每张空白选票都必须匹配到个人身份才能进行投票，如今有人伪造选票，又有人大量假造证件，背后的客户明显就是为了方便在当地把选票进行二次改造，进而介入美国选举。伊启威是满族正黄旗后裔，他的祖父为前中共中央警卫局少数民族离休高干，他的父亲曾在银行业担任高管。12月5日中午，来自美国加州各地的数百名民众继续在首府沙加缅度集会，表达他们反对大选舞弊和维护宪政的决心。他们挥动着支持川普的旗帜，高喊停止窃选。从中国大陆来的张女士每星期都来参加挺川集会，她说，如果川普总统不能连任，这对世界来说就是末日。这次的美国大选不光是美国的事情，它影响到全世界的所有人。她强调说，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太可怕了，我从中国来到美国就是希望有一个自由的生活环境，但现在看起来美国的自由受到巨大的威胁，所以我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支持川普。股票经纪埃里克·帕拉戴斯表示，他每个星期都来参加支持川普的集会。他说，中共让拜登家庭腐败堕落，他们用这种方式胁迫拜登，而拜登只得听命于中共。中共用这种方式掌握美国的实权后，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表示，在人类的历史中，正与邪一直在较量中。在这次美国大选中，川普代表的是美国宪法，让每个人都享有基本人权，相互尊重。拜登代表的左派腐败透顶，他们企图通过舞弊窃选。因此，这次选举是一场正邪之战。他最后说，我对川普最终赢得选举充满信心。来自匈牙利的凯西·诺瓦克说，我们来自前共产党国家，有的人来自中国，有的来自古巴，我们来到美国就是要获得自由。如果连美国都没有自由，也变成社会主义国家，那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呢？诺瓦克强调说，我们要为自由而战，如果美国沦陷了，整个世界就没有希望了。他最后说，美国是片自由的土地，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世界都在仰望美国。现在美国的选举出现了窃选，所以我们要阻止窃选。 2020年12月6日，来自台湾各地与部分海外的6500多名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召开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9位法轮功学员上台交流了在各自生活、工作和讲真相救人中实践真善忍的修炼心得体会。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发来贺词。在贺词中，李洪志师父叮嘱并勉励弟子，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19位发言的学员包括医师、教师、研究生、家庭主妇、银发族等各行各业，他们按照真善忍原则在生活工作中实修内找，交流自己在各种领域利用不同方式用心救人的体悟与感受，令与会学员深受鼓舞与鞭策。12月5日，约54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大型排字及集体练功。在整个图形的中间，是1995年于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的转法轮书籍和金色莲花座。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表示，转法轮一书在全世界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而今年排字图形选用了首发版本，就是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在看到后能回想起当年刚得法的喜悦，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忘修炼如初，继续坚持下去。黄春梅女士指出，在中共病毒疫情全球肆虐的影响下，人心动荡不安，因此今年排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是希望有缘人在看到今年排字的图案后诚心默念，能因此得到福报。他说，今年我们不受疫情影响，一如既往地举办大型排字活动，这是其他团体想都不敢想能举办这样大规模的活动，我们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把最好的祝福带给世人。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9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放真相资料的经验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5日。我们几个同修共同配合，在本地市内和周边农村发真相资料已经几年了。这些年中，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也有一些相关的体会，在这里写出来供同修参考。第一部分，在室内发真相资料的一点经验。发放真相资料时，我们几个同修相互配合，我们把真相资料放在衣服里，里面衣服上做几个大兜，外面再套上一件衣服，这样手里不拿东西，不容易引起注意。在发真相资料前，多学法，集体发正念，清除当地的邪恶因素，每到一个小区上楼前，在楼门口做个记号，这样其他同修看到后，就不会重复仅同一个单元楼发放了。如果发真相资料那天刮风，就在楼门口放一段白粉笔头，然后用脚碾碎，这样会留下一个明显的白印。在楼道里发真相资料时，要先上顶楼，从上往下发，不要把真相资料放在地上， 要挂在门把手上或放在其他干净的地方。在室内尽量骑电动自行车，不要开车，这样不但目标小，而且可以避免车脸识别造成的不安全因素。第二部分，在农村发真相资料的经验体会。早期我们去农村发真相资料时开汽车，自从有了车脸识别，我们就不再开车去发真相资料了，而是改用了骑车，因为骑车好掉头，更自由，更方便。过去开车发放真相资料会事先用导航仪做轨迹，是为了防止走入死胡同，现在骑车发资料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途中遇到闪烁的摄像头也无需避开，只要戴好帽子或者头盔正常通过即可。尤其是不建议几个人共用一辆汽车到农村去发放真相资料，因为发真相资料一般会选在晚上，几个人同时在村里走动容易引起狗叫，而且步行速度缓慢，发完一个村庄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曾经有常任工程师告诉我们说，如果外出用对讲机联系，很容易被无线电监听。参与发放真相资料的几个同修出发前，要先把真相资料分好，并交接到每个人。交接的地方不要选在偏僻无人的地方，而是选在人多热闹的地方，这样做反而不容易引起注意，更安全。进入村庄后，要有礼往外发，把真相资料投进每家院内，每家人看自家收到的真相资料，效果就会更好。真相资料发完了，车也出村庄了。我们现在骑车发资料，一晚上可以发上千份，非常快。如果一个村子发300份，一般不超过20分钟，快的话十几分钟就能发完一个村庄。边骑边发的话，基本上一分钟就能发完一条比较长的街，这个速度是步行发放真相资料远远比不上的。发放时尽量不选死胡同，如果不想落下很长的胡同，那就先把车骑到最尽头，然后从里往外发。使用导航一般要用到手机，发放真相资料用的导航手机不要用自己日常使用的手机，我们一般是到手机市场买一个二手的手机，在里面安装好导航软件和离线地图，不用时就把手机放到屏蔽袋里，用时才拿出来。参与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一定要很熟悉导航的使用方法。发完真相资料后的集合地点要提前定好，我们一般选两个集合点，其中一个备用。如果先到第一个集合点的同修觉得存在安全问题，就马上转到第二个集合点，走的时候在第一个集合点留下标记。如果遇到有人骑车跟随，我们就走村庄或偏僻道路，不在主干道上行走，这样即使有人跟踪并想打电话报告我们所在的地点和行车路线，也不容易说清楚，这样做会增加安全性。当然，做正实法的事必须一直保持很强的正念，这是最重要的。如果遇到汽车跟踪，我们就骑到单行道上去，然后再掉头逆行往回骑，这样就可以甩掉汽车，因为汽车不敢在单行道上逆行，或者骑到很窄的道上去，汽车也无法跟踪。只要我们符合法，在法中修，正念强，师父和护法神就会加持我们。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时，有同修看到庄里的庄神都穿着古代的衣服，张着嘴大笑，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们的到来，还有的庄神告诉我们所在村庄的详细路线，还看到村里路边的电线杆上都站着天神，拿着兵器，非常威武。同修问天神，你知道我们去哪儿吗？他们回答说，知道。我们悟道，师父把我们的路早就安排好了，就等我们去走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这几年来我们用开车骑车的方式 到各处去发放真相资料，覆盖了本地区方圆100到150里的范围，涉及村庄2000到3000个。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慈悲救度公检法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5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尊敬的同修好。修炼多年以来，每当看到明慧网上刊登的大陆同修被迫害的事例，我都觉得离我很远。但是今年身边的同修遭到绑架之后，我地区的同修也经历了一场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过程。在师尊的加持下，在与公检法人员正面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大法弟子由被动变为主动，逐渐地让他们明白了真相。在完全没有请律师的情况下，及时制止了本地公检法人员对某大法弟子的迫害，在本地区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今年4月上旬， A 同修在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时被国保警察绑架，在公安局 A 同修正念正行，给警察们讲清了真相。第二天下午， A 同修平安回家。没过多久，我听到明慧广播里的一篇交流文章中说，感谢同修整理的反迫害法律手册，同修的家人们看了之后都变得底气十足，一起和其他同修去公安局要人。于是我们就在明慧网上找到了这本法律手册，下载到 U 盘里后拿给了国保队长，国保队长接受了之后没有再骚扰 A 同修。9月下旬， A 同修突然接到了检察院的电话，声称公安局将他的案卷移送到了检察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同修们的心情多少有些沉重。我们也知道，面对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等，而是要用法律形式来反迫害。我们必须抓紧，要拿出有力度的真相资料来，而且必须要快，才能及时制止公检法人员犯罪，而且需要赶在11放长假之前，不然又会耽误一周的时间，真可以说是刻不容缓。这个过程中，我也闪过请律师的念头，但那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人力和财力，而且还得先和律师讲明真相。可时间对我们而言太宝贵、太紧迫了。我想起了明慧网上同修整理的法律手册，里面的相关法律非常详尽，有理有据。我求师尊加持，一定要整理出一份有力度，让本地公检法人员一看就明白的完备的法律文书，制止他们对大法犯罪。我仔细地看了一遍反迫害法律手册，文中提到控告和检举是最有力的制止公检法人员犯罪的形式，省钱省力，既不用花钱请律师，也不用严格按照法律文书的规范写。可是说到检举控告，我们却有些为难，因为直接参与迫害的本地国保队长已经明白了很多真相，我们想再给他一次机会。于是我们就让 A 同修本人去公安局直接找到国保队长，问他把我送到检察院是你的意思呢，还是公安局其他人的意思，还是政法委的决定？国保队长解释说，当然是局里的意思了，这是我们的工作程序。 A 同修说，要不是你的意思我就知道了。国保队长说，你也可以请律师做辩护。 A 同修说，有必要的话我会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国保队长说，可以，那是你的权利。 旁边的小警察对 A 同修嘲讽道，你要在咱们地区请无罪辩护律师，你可请不着。 A 同修说，那我可以到北京到上海去请啊，已经有上百名律师为大法弟子做了上千场无罪辩护了。 A 同修回来介绍了情况，当天晚上我们决定先不写控告信，因为出于慈悲的角度，我们还得救度公检法的这些人，不能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上。针对公检法人员，就是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方式告诉他们真相，不同人还要用不同的针对方式。于是我们决定先给公安局和检察院分别拟一份复议申请书，要求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起诉 A 同修一案重新审理，做出正确的决定。在申请书中，我们列举出修炼法轮功无罪以及参与迫害者违法等11条相关法律及事实理由。打印好之后，我们有点犹豫，提交的材料以复议申请书为名是否妥当，但是 A 同修特别坚定，我们是为了让他们能明白真相，就不用咬文嚼字了，咱们说了算，咱们是真的在向他们申请吗？我们只是利用这种形式而已。一，国宝队长说，现在看来我是失败了。第二天，也就是十月长假期的前一天， A 同修分别将复议申请书交给了公安局及检察院。当送到公安局的时候，国宝队长略带惊慌地念着申请书上指证本地公安机关违法的相关内容，不时地对 A 同修说，这肯定不是你写的，你写不出来。 A 同修回答，当然了，但我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国宝队长说，我们本来就是想把你转化过来，现在看来我是失败了。 A 同修笑着说，你要是不失败，就把你自己毁了。接着 A 同修苦口婆心地对国宝队长说，退一步讲，就算你把我判个3年5年，我出来之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照样堂堂正正，那你呢？你怎么办？这不是对你不好吗？你之前已经迫害过一名大法弟子了，现在不能一错再错了。迫害我，你不但要承担法律责任，还得承担对大法犯的罪，那永远也还不清啊。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呀。国宝队长瞪大了眼睛，听着同修的劝告，不住地点头，对 A 同修说，其实我们本来也没想把你咋地。 A 同修说，是呀，我们也没想把你咋地，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必要互相为难吗？我要是想把你曝光，一分钟就可以把你曝到明慧网上去。国宝队长说，是，确实是。 A 同修说，从咱们接触后，很多事情你对我们很够意思，所以我们没想把你报上去。国宝队长紧接着说，那你是要啥时候给我曝光？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A 同修离开前，国宝队长对 A 同修说，那你这个申请书可以留下给我看看吗？ A 同修说，这就是给你的。国宝队长跟在 A 同修后面又问了好几遍，那你打算啥时候给我曝光啊？ A 同修说，看你的表现。他接着又说，你要是曝光，一定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A 同修说，我不希望有那一天。国宝队长将 A 同修送出了门外。我们知道这一步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光让他们知道修炼法轮大法不违法还不够。20多年来，他们听到的都是邪党造谣的负面信息，受毒害很深，确实需要一个接受真相的过程。所以我们还得继续做，不但要让他们明白自己在犯罪，还得让他们明白中共恶党才是害他们的元凶，得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得救才行。于是在十月初放长假期间，我又在明慧网劝善之心化飞鸿的栏目中复制了多篇能够针对本地情况的劝善信，加以综合整理修改后，打印出了两份分别针对检察院和公安局的劝善信。信中从头到尾有理有据地将20多年来中共流氓集团诬陷大法的无耻谎言、阴毒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 及大法弟子坚持信仰、讲真相、劝三退的目的和迫害最终的受害者，各地公检法人员做出正确选择的实例一一陈述出来。信中完全没有和公检法人员争斗的心，就是慈悲地唤醒他们。在装订劝善信的时候，我求师尊加持，让每一份劝善信都能够起到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表面目的是想让公安局撤诉、检察院退卷，实质上是要唤醒他们的良知，明白真相，得救。政法委副书记说，有一件事我得跟你道歉。就在 A 同修将劝善信送给国保队长和检察院相关人员之后的几天，我地区政法委副书记，以下简称 S, 带着社区人员到 A 同修的婆婆家做所谓清灵，劝说 A 同修的公婆放弃修炼大法。 A 同修的公婆坚定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讲述了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临走的时候， S 将 A 同修婆婆家门上的真相福字撕了下来，说明天让社区的人再给您带一个新的来。晚上我和 A 同修得知此事后，都觉得我们应该给他讲真相。第二天， A 同修带着真相资料直接到政法委去找 S。 A 同修说道，虽然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但是很多年就互相知道。 S 说，是，就是因为上级派来暗访的，看见了你们贴的东西才让我们调查的。你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能不管吗？你觉得好就在家练呗，咋练我们都不带管的，千万别出去贴了。你看你学了这么多年了，我也没那么高的水平，也说服不了你，也改变不了你的思想。这时 A 同修心里想，师父说了算，我们肯定能改变你的思想，一定能救了你。 S 和善地对 A 同修说，有一个事儿我还得给你道个歉，就是昨天把你婆婆家的福字摘下来了。你说我们干这工作的看见了这个能不管吗？等着明天我再给他送一个别的。 A 同修说，不用不用，我们还有，再贴上一个就行了。 S 解释说，清零行动是上面要求我们做的，你们怎么想怎么选择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得挨家走完一遍。 A 同修善意地说，那你正好就听听不同的声音，好好静下心来想想，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这么多年的残酷迫害下都不放弃信仰，中共为什么那么害怕人们知道真相。通过与 S 的谈话，A 同修发现 S 受邪党的毒害很深，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心里不停地给他发正念，然后把准备好的大法真相和相关法律资料给了他，对他说，这些都是我想对你说的话，你有时间好好看看吧。 S 双手捧着 A 同修送的资料，诚恳地说，我一定好好看看，我一定好好看看。第三天， A 同修到检察院去做笔录，其中一人对 A 同修说，过几天我们就要把你的案子移送到法院了，你要是想请律师就赶紧请，但是你得告诉我们一声。 A 同修并没有答复他们，只是问他们，那法院是依据哪条法律判我？一个人回答，刑法300条。 A 同修说，刑法300条里没有法轮功啊，我可没违法。那人问，你没违法，公安局怎么把你起诉到这儿了？公安局不是给你处罚通知了吗？ A 同修说，没有啊，他们没处罚我呀，第二天就让我回家了，啥也没给我。那人翻了半天的卷宗，奇怪地说，是没有啊，他们可能忘放里了吧。 A 同修乐了。A 同修回来后非常坦荡地对我们说，他们就是害怕律师参与，想打探我到底请没请律师。你们不用担心，谁也动不了咱，要真到法院，那也是该咱救度法院的众生。我却多少有点失落，因为我们都以为检察院找 A 同修肯定是要撤诉了。我不禁有些困惑，劝善信和法律条文都写得那么清楚，为什么他们还不明白，还要继续干坏事？这段时间没遇到问题后，我都非常明确自己要干什么，该干什么。可是这时我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我心里跟师尊说，师父啊，弟子觉得该写的，有必要让众生明白的都写了，也给他们看了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我静下心来学法，找自己。我悟到，我不能光执着表面形式，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同修的正念。我白天上班一忙，就很少静下心来发正念，我想这是我所缺少的，于是我开始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非常巧的是，我当天在明慧网上无意间看到了 RTC 电话平台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谈打真相电话的体会。经过和同修切磋后，我们将本地区公检法及参与迫害同修的相关人员的电话号码发给了明慧网，请求转交给电话平台，请平台的同修尽快给相关人员打电话讲真相。随后 A 同修相继转告本地其他同修，加大力度给本地公检法人员发正念。我们必须要与海外同修形成整体，大面积的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生命，从而使他们得救。三，国宝队长说，你别在控告信上写我的名字了。随后我又在明慧网上下载了运用法律制止迫害及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等相关法律文章。 A 同修看了之后决定还是应该及时制止他们犯罪，于是在第四天上午， A 同修到公安局对国宝队长说，某某，检察院说这两天就给我移交到法院，我决定控告检察院。国宝队长瞪大眼睛看着 A 同修说，你应该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应该走申诉的程序。 A 同修质问道，申诉是在法院判完之后才能申诉，等判完了再申诉有什么意义？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一声，法院传唤我之日就是我控告检察院之时，但是控告信上可能牵扯到你，因为我当时答应你了，要是曝光你会提前告诉你，而且还可能牵扯到政法委，牵扯到其他迫害我的人。国宝队长惊慌地说，你能不能不写我的名？ A 同修说，因为我是实名控告，要写出详细经过，你是前因，无法避免。国宝队长恳求地说，哎呀，你别写我的名字了，你就写公安局呗。 A 同修解释道，是你们一步一步把我推到这一步的，我得运用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总不能作家等着法院来判我吧，你觉得那是我的风格吗？国宝队长无奈地说，还真不是你的风格。四，政法委书记说，您就收下，就当时我这个晚辈送您的。 A 同修于当天上午11点多回到家，下午2点多，政法委的 S 就带着司机和国宝大队的小警察拎着米、面、油和牛奶来看望老同修，就是 A 同修的母亲。 S 对 A 同修的母亲说，我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来看看您。老同修和善地对 S 讲述了大法真相。国宝小警察对 A 同修说道，一，咱们都往后退一步，你写个三书，咱们就什么都不追究了。 A 同修说，不可能，这个问题免谈。S 看着 A 同修家的墙上和门上都贴着有大法好的福字和真相年画，就问老同修，你家到处都是这个呀？老同修说，好东西当然要贴上了。 S 说，好，就在家练吧，别出去贴就行。 A 同修说，我们是为了救人啊。 S 临走时，老同修对他说，师父不让我们随便收别人的东西， 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吧。S 对老同修说，您就收下吧，就当是我这个晚辈孝敬您的。您可别以为我送给您东西是让您放弃信仰，我一点那意思都没有。老同修说，那就非常感谢你了。 A 同修对 S 说，现在形势不一样了，你一定要多听听，不能光听中共一言堂的，我希望你好。 S 不住地点头。邪恶妄想利用公检法部门给 A 同修非法判刑、勒索罚款等计划，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我们的整体配合下破除解体了。同修们知道 S 就是来求和的，他早就知道 A 同修不会写所谓的三书的，就是找个台阶下，从中透露出他们不敢再继续迫害的信号。这些年来，对于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我总是想回避，一直觉得他们受邪党毒害很深，迷得太深。这次一路走来，真的感觉就是师父一直在推着我们往前走。通过这一段时间与我地区的公检法及政法委人员接触，发现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还是有善良的本性，他们也应该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明白的一面都在急着向我们求救。一次又一次与他们的接触，都是师尊的安排，都是为了他们能得救。尤其是现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瘟疫肆虐，我们要是不给他们讲清真相，他们可能就真的会被淘汰了，那就太可惜了。在这个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艰险，我们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让公检法众生明白真相得救。法律文书也好，劝善信也好，都是人世间的形式，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师尊的加持，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整个过程中， A 同修非常信师信法，完全不执着自己的安危，不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觉得什么起诉什么移交法院都跟自己没有关系。我们的每一刻都是师尊安排的，我们就是利用这种形式接触更多的世人，救度更多的众生。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放松学法，只有不断学法才能坚定我们前进的方向。如果放松学法，就容易被表面假象带动。 A 同修和他母亲每天最少坚持一起学法一到两讲，我也是每天晚上不论多忙都要先学法，之后再整理相关文章及劝善信。那几日我一直忙到凌晨三点也不困。走过这一段历程，真的无限感慨。从 A 同修的被绑架到今天的什么都不追究，在这半年零八天的时间里，我们同修夜以继日的互相配合，发正念，讲真相，一次又一次地把资料直接送到他们手里，劝说他们不要犯罪。也感谢不相识的整理手册的同修，感谢电话平台的同修的配合。虽然我们远隔重洋，但是我们都肩负着共同的责任，唤醒迷中的众生。以上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